好，在正道以前，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做一个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是一个何等黑暗弯曲的时代。感谢你让我们看见一个现实，就是黑夜已深。主啊，若是我们还没有看到黑夜已深，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催逼我们，求你使我们破碎对世上生活的一切虚假的期待，求你帮助我们破碎我们对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虚假幻想。我们本来就该对这个世界的国失望，我们本来就该对这个世界上能拿出所能拿出的讨好我们的东西不抱幻想，我们本来就该对这世界上的一切人类乌托邦失望。主，求你使我们深深地看到人类的罪恶是如此的深重，求主你让我们看到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的深陷于这个世代罪恶的网络当中，这个罪恶的时代当中，我们与我们自己每个人都与这个世代密切相连，我们内心的罪常常使我们迎合着这个世界，这个世界也召唤着我们里面的罪，挑动我们的心。主啊，我们是属你的人，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恩典，但是我们也有肉体的败坏和软弱。主啊，在这两难之间，我们会像保罗一样感叹，我们真是苦啊，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谁能救我们脱离这邪恶的世代呢？但是主，求你也让我们看到那白昼将近，求你让我们像先知盼望弥赛亚一样切望等候主基督你自己的再临。求主你使我们回头再来到那个我主耶稣基督已经降生，已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死而复活所成就的福音当中。主，求你帮助我们回到我们起初的爱心。主，求你帮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思想我们属天的身份恩召。主，求你使我们活在那眼睛看不见的福音的国度当中。求主你使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充满着一种末世的眼光，使我们可以总是从死亡来看待生命，总是从永生来思想今生。主啊，求你使我们可以像古人所说的那样，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只是对我们来说，这个远虑不是几年之后十几年之后，而是当我们去世之后，直到主耶稣再来，若是没有对永生的期盼，主啊，我们这当中的每一天其实就充满了忧愁。主，求你帮助我们能够通过永生来看待我们在地上的生活。主，若是没有对福音的期盼，我们甚至没有力量可以帮助我们脱离我们每一天的忧愁，脱离每一天的琐碎，脱离每一天的平庸，脱离我们每一天的罪恶。主啊，求你用你的话语在这个世界上将大旗树立在锡安的山上，求你用你的圣灵将你真理的旌旗树立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属你儿女的心中。在今天的这个主日，你以你的话语，你以你的圣灵来吸引我们来投奔你，你吸引我们来望见哥哥他山上那位被我们为我们的罪而被举起来的主耶稣基督。求你借着你的福音，你的真理来照亮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的一生。主，愿你的旨意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家庭，在我们的教会当中成全。我们就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祈求，阿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过去的一周乃至过去的几周当中，都会看到这个世界上种种令人忧心失望的新闻，种种触目惊心的败坏和罪恶。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会生气，我们会忧伤，我们会感慨，我们会失望，甚至我们有的时候会怨天尤人，会对某一个国家某一群人 怒其不争，哀其不幸。我们会感到这个世界真的是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反复上演着惊人的苦难与仿佛看不到头的黑暗。但是弟兄姐妹们，这个世界本就是如此，神在他的话语当中从来没有对我们隐瞒，从来没有向我们撒谎，从来没有为我们树立一个虚假的盼望。在圣经当中，神从旧约到新约从来没有应许给我们一个必然的世上的繁荣，神从来没告诉我们这个世界可以按照它科技的发展，可以按照它教育的进步，可以按照所谓文明的进化可以越来越好，没有这样虚假的应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每个人会觉得我们看不明白今天的这个世界，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浪潮也借着他的舆论，借着你所生活的这个世界周遭，也让我们看不清我们自己。在20世纪中叶，在我们的父辈的父辈的那群人，他们生活在冷战的恐惧之下，他们生活在核武器的威胁当中，他们每个人自己都曾亲身经历过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样恐怖惊人的杀戮，他们每个人甚至都见证过那个就发生在他们人生当中的种族灭绝和死亡。在那个年代，神曾经兴起他忠心的仆人，也就是我们都很熟悉的一个神学家，他叫钟马田。钟马田他在伦敦牧会的时候，在50年代，当那条铁幕横亘在欧洲大陆上，所有的人都生活在被战争的恐惧支配之下的时候，钟马田向他的会众们教导，当时的人呢，有的时候也看不清看不明白自己所身处的世界，我们这个世界教育不是在发展吗？科技不是在进步吗？为什么我们那个世界越来越多的恐怖，越来越多的战争，越来越多的死亡，为什么我们人类的进步没有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呢？钟马田在讲台上，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对他的会众教导，离开了堕落的教义，纵使科技进步，纵使文明发展，你永远不可能明白今天的这个世界。如果离开了堕落的教义，你永远不可能明白今天的这个世界。我反对你从其他任何的角度去理解、去解读这个世界当中罪的普世性，因为很简单，那是不可能的。我们如果离开了堕落的教义，我们没法面对当下的世界，我们解释不了，我们无法向自己的儿女去述说为什么这个世界充满了各样惊人的罪恶。其他任何一种理论都无法更好地解释今天的这个世界。钟马田说道，如果你要相信新约，如果你要相信福音，你就必须要相信创世纪开头的那3章，你要相信神的创造，你也要相信人的堕落，你相信随之而来进入这个世界的罪的普世性。你只有真正的意识到自己最终的苦难和绝望，你才真正需要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赦罪的赐福。如果你要接受那个新约当中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么你就不可避免的要相信旧约当中先知所指向他的预言。旧约当中的律法先知没有一句是人类的作者凭着自己说的，都是服务于救赎历史当中那个永恒的至终的目的，就是耶稣并他的工作。今天我们就在今天的困惑，这个世界的苦难当中，我们回到旧约先知的预言里面，我们从中看到神要借着旧约先知的预言怎样对今天的我们说话，让我们会看到旧约先知的预言怎样去指向耶稣基督永恒当中的祝福，怎样去指向去应用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旧约以赛亚书21章1-7节。旧约以赛亚书 21章1到17节。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21章1到17节。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大家看着神的话语，由我来为大家诵读。以赛亚书21章1节，论海旁旷野的末世，有仇敌从旷野，从可怕之地而来，好像南方的旋风猛然扫过，令人凄惨的异象已漠视于我，诡诈的行诡诈，毁灭的行毁灭。以兰呢，你要上去，马代啊，你要围困。主说，我使一切叹息止住，所以我满腰疼痛，痛苦将我抓住，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我疼痛甚至不能听，我惊惶甚至不能看，我心慌张，惊恐威吓我，我所羡慕的黄昏变为我的战惊。他们摆设筵席，派人守望，又吃又喝。首领啊，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主对我如此说，你去设立守望的，使他将所看见的述说。他看见军队，就是骑马的，一队一队的来，又看见驴队、骆驼队，就要侧耳细听。他像狮子吼叫，主啊，我白日常站在望楼上，整夜立在我守望所。看哪，有一队军兵骑着马，一队一队的来。他就说，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雕刻的神像都打碎于地。我被打的何家，我场上的鼓啊，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们了。论杜马的末世，有人声从西尔呼问我说，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啊，夜里如何？守望的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论阿拉伯的末世，底但结伴的客旅啊，你们必在阿拉伯的树林中住宿。提马地的居民拿水来送给口渴的，拿饼来迎接逃避的，因为他们逃避刀剑和出了鞘的刀，并上了弦的弓与刀兵的重灾。主对我这样说，一年之内照故宫的年数击打的一切必归于无有，弓箭手所余剩的，就是吉达人的勇士，必然稀少，因为这是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的。好，以上是我们今天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这些经文，如果第一次这样读下来，我们可能会感到一头雾水。首先，这段经文到底是在说什么？这里面提到的这些海旁的旷野、杜马，包括提马、吉达，这些地名都是在表达一种怎样的关系呢？这段经文到底是说给谁听的呢？首先我们来解释第一个问题。我们会知道带来神把这三段末世赐给谁呢？赐给以赛亚。以赛亚是南国犹大的先知，按照他本身所领受的呼召，他本来是神百姓当中的守望者，是神子民的先知。所以我们可以明白，这三段关于外邦民族的末世被记载在以赛亚书当中，我们明白神其实虽然这三个末世三则预言虽然直接指向三个外邦国家，但是神却是说给他的百姓听的。那证据在哪里呢？证据在这21章第10节。这里面呢，我们会看到神说完巴比伦的预言之后，神说到，我被打的何家，我场上的鼓啊，我场上的鼓。这里面呢，什么叫场上，什么叫场上的鼓？这实际上呢，大家如果这个曾经在有农村生活的经验，如果干过农活的话，我们会知道有一个地方呢叫打谷场，打谷场。那我们会知道这个收获的庄稼会被捆成捆，然后呢拿到打谷场上去晾晒，然后呢在必要的时候会用一些农具来击打它，这样使呢那些真正的饱满的籽粒可以脱离出来，而那些稻壳那些 这个麦秆那些败子包括沙石都会被分离阳净。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个是打谷场的一个画面。那在圣经当中谁是那个被神所使用的打谷场呢？耶利米书51:33，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巴比伦城好像我踹鼓的禾场。所以神自己说巴比伦是他手中施行审判的工具，是他管教击打那些堕落当中沉沦百姓的一个审判。所以巴比伦是曾经是在神手中被神所使用的一个管教的工具，他自己就是那个打谷场。那谁是场上的鼓？谁是神的庄稼？那我们知道这指的是选民以色列。选民以色列他们在恩约当中因着自己偏行己路，随从外邦偶像，活得跟他周遭的那些不认识神的民族一样。于是神因着恩典当中圣约的缘故，神管教他们，神试图通过苦难来炼净他们，神试图通过这一切的不义让他们可以重新的回头来到神的面前，来抓住神，来倚靠神的恩典。于是我们知道那个打谷场上被打的禾家，那个场上千锤百炼最终能够存留下来的谷，实际上是神的百姓，是旧约当中的那些北国的以色列，南国的犹大，属神的子民。所以我们会看到第十节等于告诉我们，神的子民呢，这三则看起来关于外邦的预言，实际上是让你们从中得益，让你们晓得如何去面对这些世界当中必然要发生的事。我从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你了。神的仆人从神那里领受神的话语，最终是让神的百姓受益。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倾听。其实如果我们抓住了这个关系，我们只需要把21当中这些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遥远生疏的地名理顺，其实21本身字面上的信息并不难理解。我们会前面我们讲过以赛亚书从13一直到现在21，在这10的经文当中，是当时神借着先知以赛亚的口对南国犹大周遭10个外邦国家的预言。那我们会看到关于对巴比伦这个国家的审判，13和14就已经讲过一次，现在呢第21又再次的被提起。那我们会看到这些关于外邦列国10个国家的预言，在历史当中它大概是在哪一个年代被写成的呢？我们之前提到过先知以赛亚领受这些预言大概是在公元前七世纪末。那我们会看到在第21从第1节到第10节，这指向巴比伦，神对巴比伦这个帝国的预言。我们会看到这个是一个关于审判的预言，在这个预言当中我们会看到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巴比伦帝国，它有一天也会败亡。这个穷兵黩武曾经纵横天下的军国主义的这样一个国家，终有一天它自己也会毁灭在神所兴起的刀兵之下，化为乌有。我们知道这样的一则预言在人类的历史当中果然被应验了。这篇预言被写于公元前7世纪，那它应验在哪一年呢？应验在公元前539年。换言之，就是在以赛亚写成这篇预言之后的将近160年，巴比伦帝国被波斯帝国所灭。那我们会看到有的时候我们会问，这在哪里提到这个第1节到第10节指的是巴比伦帝国？我看到这个第一节它一开始不说的是海旁旷野吗？什么叫海旁旷野？其实这个海旁旷野我们会看到在第九节告诉我们，它实际上就指向的是巴比伦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知道巴比伦在今天的地图上，它大概对应的国家是今天伊拉克这个地方。所以呢，伊拉克，哎，论到伊拉克旁边的海，这个海呢就不是我们之前常常提到的地中海，它指的呢是波斯湾。它谈到呢将会有巴比伦的仇敌，从好像从南方刮来的旋风，猛然的席卷这旁海旁的旷野，这个波斯湾旁边的这个巴比伦。那我们会看到是不是这样呢？这群从旷野从南方而来的可怕敌人到底是谁呢？第二节告诉我们，主要来自两个地方，一个呢叫以兰，一个呢叫马代。以兰这个呢是人类历史上真实存在的民族和国家，大家如果去网上搜索，它在世俗历史学界的翻译呢，这个以兰被翻译成爱兰，埃及的埃，然后呢兰州的兰，爱兰，这个是世俗历史学的翻译。它大概呢位于今天的伊朗西南部，它是后来组成波斯帝国的一个重要的部落之一。那我们再来看马代，马代也是一个真实存在在历史当中的民族和国家，它在世俗的历史学当中被翻译成叫米地，大米的米，这个底部的底，米地。它位于今天伊朗的西北部，所以我们会看一个在伊朗的西北部，一个在伊朗的西南部，后来这两个国家被统一，一起成为了这个波斯帝国，一起成为了波斯帝国。所以呢公元前550年波斯帝国建立，爱兰米地成为一个国家，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正是从巴比伦西方巴比伦南方的这个伊朗高原而来，如一个高原上刮来的旋风猛然的袭来，扫过这个巴比伦的旷野，扫过波斯湾畔的巴比伦。所以呢我们会看到这指的是神兴起波斯帝国来刑罚和审判巴比伦帝国这个邪恶的民族。那我们会看到就在以赛亚书21章的第五节，这里说到一幕，这里说到呢，在这个巴比伦马上就要亡国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荒宴醉酒，他们摆设筵席，又吃又喝，虽然也设立人去守望，但都是徒然的。所以先知看到这一幕，看到有可怕的命运，看到将有酷烈的审判临到这个哪怕是邪恶的国家的时候，先知他的心都不由得揪住，他为这个国家所要遭受的命运感到痛苦，他为这个国家所要经历的杀戮而感到惊惶。他在这里他竟然对巴比伦人说，求你们起来用油抹盾牌。用油抹盾牌实际上呢就是当时一个为战争做准备的一个信号或者动作，因为我们知道当时呢人的工艺很落后，人的盾牌常常是木头做的，木头如果在干燥的环境下放久了，它会变得非常的脆，很不耐击打。所以呢每到战争要爆发的时候，他们都要保养自己的武器盾牌，要用油抹盾牌，这样的盾牌呢才能更有韧劲儿，才能呢更坚固，能够承受击打。这个时候呢我们会看到先知以赛亚竟然说，呼吁有可怕的灾难将会临到这个国家，首领啊你们快起来为这个战争做准备。我们会看到这绝非危言耸听，这段历史虽然没有发生在先知以赛亚的有生之年，但是在160年之后，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我们会看到果然应验成为现实。那一夜，那个自诩为世界之主的巴比伦国王伯沙撒在他的宫廷之内荒宴醉酒，饮酒作乐，他甚至亵渎到一个地步，他把从圣殿里取来那些本来用来敬拜神的金银器皿盛满了那些亵渎的食物，用来作乐。那我们会看到神也正在那一夜借着先知但以理的口对他述说他的国家必被夺走，他自己必将败亡的命运。而且我们会看到在那一夜这个预言果然应验，神借着波斯王也就是大流士将他的国家夺走，将巴比伦瞬间的灭亡。我们会看到在第六节到第八节，这一对对骑马的武士，这从 旷野大漠当中来的一眼望不见的驴队、骆驼队，他们将巴比伦城攻破，他们将巴比伦的一切繁华打碎，这都是指向160年之后，也就是公元前539年，巴比伦帝国被波斯帝国所灭的那个景象。好，那么巴比伦，我们明白11节提到的这个杜马，13节提到的这个底旦，14节提到的这个提马，17节提到的这个迪达，这些我们不熟悉甚至闻所未闻的部落，他们与巴比伦是怎样的关系呢？他们与神的百姓以色列民又是怎样的关系呢？其实呢，这里呢只是用了一些比较罕见的名字，其实他们在圣经当中，甚至说在创世纪当中，其实都已经是老相识了。我们会看到这个论杜马的末世第11节，有人声从希尔呼问我说，其实无论是杜马还是希尔都指着一个地方。那么希尔是哪里呢？创世纪32章第3节，创世纪32章第3节，那里面提到以色列民的列祖雅各的时候，说到雅各打发人先往希尔地去，就是以东地，希尔就是以东，希尔地就是以东地。我们知道以东人他是雅各的哥哥以扫的后代，所以希尔山，所以杜马这个地方其实就是以扫的后裔以东人所世居的这块土地。所以我们会看到有的圣经，所以圣经文本虽然论到说论杜马的末世，希尔有声音呼问我说，但是我们会看到很多圣经的译本都把这一段的标题设为是论以东的末世。我们继续的来看，包括13节的这个底旦，他说底，我们会看到呢13节说论阿拉伯的末世，那阿拉伯是怎样的一个角色呢？圣经说他是一个常与底伴，他是常与底旦结伴的客旅，说白了呢，他是常与底旦的结伴出现，他是底旦的好朋友，他是底旦的同盟。那底旦是哪呢？其实底旦也是以东，是以东的另一个别称。有什么证据呢？有两处经文，耶利米书49章7到8节，耶和华论到对以东的审判的时候，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底旦的居民呢，要转身逃跑，住在深密处，因为我向以扫追讨的时候，必使灾殃临到他。所以我们会看到万军之耶和华论对以东的审判，特别称他们为底旦的居民，称呼他们为以扫的后代。所以呢，底旦也是以东。还有一处经文呢，出现在以西结书25章13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伸手攻击以东，剪除人与牲畜，使以东从提曼起，人必倒在刀下，地也要变为荒凉，直到底旦。所以我们会看见从提曼这个城市直到底旦，这其实就指着以东的全地，这指着以扫的后裔。所以我们会看到底旦就是以东。那常与底旦结伴，与底旦是好朋友，与底旦是同盟，与以东人常常一同出入的这个阿拉伯，那是怎样的存在呢？那我们会知道阿拉伯谈在以赛亚那个时代谈到阿拉伯，并不像今天那样是一个政治，是一个民族的概念，当时他们只是一个松散的部落，但无论哪一个部落，他们其实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阿拉伯的列祖祖先是谁？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那我们会看到有几节经文，比如就是说我们会看到提马就是阿拉伯的部落之一，他是以实玛利的后裔，证据是在创世纪25章15到16节，那里面谈到哈大、提马等等这些部落是以实玛利众子的名字，照着他们的村庄营寨做了12族的族长。所以我们会看到 这个是这篇这个以赛亚书21章第14节提到这个提马地的居民，他是阿拉伯部落的一支，他是以实玛利的后裔。那第21章第17节提到这个吉达，他也是阿拉伯的部落之一，他也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并且呢他是以实玛利的二儿子的后裔。创世纪25章第13节，以实玛利的长子是尼拜约，又有吉达等等儿子。所以呢我们会看到他们呢是以实玛利的后裔。第17节特别谈到，当神刑罚审判巴比伦的时候，这些也是向以东人去讨债的时候，也是要让审判临到这些阿拉伯各部落的时候。那为什么呢？那我们会看到呢，以东和这些阿拉伯的部落他们有什么共同点？从血统上，他们是与神的百姓以色列民全无任何血缘关系的民族吗？其实不是的。如果从创世纪的历史来看，我们会看到以东，如果要论到他，他的列祖呢是以扫，他是出生在一个圣约的家庭当中，他曾经领受过神的话语，他在这样的一个属神的家庭里面，他一定也领受过诸般的祝福和供应。但是我们会看到最终以东选择了去希尔地放牧他的牛羊，而离开了神所应许的迦南地，他离弃了自己父亲的神，他去到外邦的土地上去追逐他世上的成功。以扫曾经出生在一个圣约的家庭，他一定从他的父亲那里也领受过神的圣约和应许，但是他没有放在心上，他去到了世界的繁华当中，他去追逐那里的牛羊。我们会看到这是以东人的命运，他们曾经是以色列民的首族，但是在某一点上他们因着世界的诱惑与圣约的应许分道扬镳，而成为了神的敌人，以至于在后来的历史当中，当神的百姓受难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伸出援手，相反他们与巴比伦这样邪恶的权势一道去击打神的百姓，去苦待神的子民，他们从神百姓的手足、神百姓的兄弟变成了逼迫神百姓的帮凶，变成了巴比伦这个魔鬼势力的仆从。那么吉达、提马这些阿拉伯的部落呢，他们的列祖是以实玛利，以实玛利的父亲是谁？是亚伯拉罕。我们会看到从这位信心的父亲那里，以实玛利并没有继承那个信心，他是出生在一个圣约的家庭当中，他一定从他的父亲亚伯拉罕那里听到过关于神的话语，但是呢我们会看到他没有长久的居住在他列祖的圣约当中，没有长久的居住在这个迦南地里面，他也是来到了南边的旷野去追求世界能带给他的一切。即这些部落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并不代表说他们在世界上不会取得成功、繁华和荣耀。我们会看到在21章第17节这里特别提到了吉达的一切荣耀。我们可能会觉得这个今天名不见经传的小部落古文明，它能有什么荣耀呢？但是呢在当年可不是这样。大家可以去看旧约当中雅歌的1章5节，雅歌的1章5节怎么说到，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啊，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如同吉达的帐篷，好像所罗门的幔子。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所罗门王那个年代，在那时神的百姓以强大、以富足、以智慧著称的那个年代，吉达他的繁荣、他的一切荣耀都是不容小觑的。我们甚至看到在神的话语当中把吉达的帐幕与所罗门的幔子等价齐观，并列齐驱。我们会知道所罗门的幔子是什么？是一般的幔子吗？不是，是圣殿里面至圣所的那个幔子，是无比的威严、荣耀的一个象征和存在。 但是呢，在这里竟然把吉达的帐篷的华美与所罗的幔子，哎，并列在一起，可见，哎，这些民族他们在世界上都一度甚嚣尘上，非常成功，取得了属于这个世界的荣耀。但是我们会看到，他们在世界上得到的一切都站立不住，都不会长久。他们抛弃了那个真正能够存到永远的基业，他们曾经是神家中的一员，他们曾经出生在神的圣约的应许当中，他们曾经都从自己的父辈那里领受过信心的见证，神的话语，但是他们因着贪恋这个世界而去迎合，去追逐世上的成功，最终从神百姓的兄弟活成了神百姓的敌人，活成了这个巴比伦，也就是撒旦权势的仆从和帮凶。所以当有朝一日神审判魔鬼权势，神倾覆这个世界的大巴比伦的时候，这些曾经从圣约当中应许掉队的人也一同进入这个哀哭切齿的结局。如果说巴比伦是一夜覆亡，那么这些跟随巴比伦的权势，这些在恩约当中失丧的人，正如第十七节所说的那样，不到一年的时间，吉达那令人炫目的一切荣耀，在神的手中必归于无有。吉达人赖以著称的勇士，那些骁武平陵的战士，汉语和合本说必然稀少，其实在原文当中意思就是所称无几，化为乌有。所以我们会看到21章，如果我们把这些人物关系理顺，21章本身字面的信息呢并不复杂，就是我们会看到神对公元前7世纪的那群以色列的百姓，神的子民说，现在哎，正在这个击打你们，苦待你们的，甚至呢将来会把你们掳走，使你们成为奴隶的这些巴比伦，包括这些巴比伦的仆从，未来终有一日神的审判将临到他们，神的审判将临到他们，所以你们要在神的圣约当中站立得住，你们在任何光景之下都要跟随神的话语，不要像你们的那些兄弟，不要像以东人，不要像那些以实玛利人，他们曾经也有圣约，他们也听神的话语，但是他们对这些不感兴趣，久而久之他们的心随从世界，最终活成了撒旦的仆从。神把将来的事述说给当年的以色列民听，但是我们想想，大家去想想，当公元前7世纪这样的信息临到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的时候，大家会觉得当时的人会怎样去领受和对待这些信息？我相信他们第一次听到这个信息的时候，绝大多数的人，99%的人，可能就像今天的我们一样，觉得这些事都在说什么，太遥远了，跟我们今天当下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毕竟我们现在眼前最强大的敌人不是巴比伦呢，我们现在正在兵临我们城下的是谁？是亚述帝国。亚述未来会被巴比伦所灭，巴比伦未来会被波斯所灭。你先知啊，你讲的事太遥远了，我们领受不了。你把将来200年的事说给我们听，指给我们看，这跟我们当下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如果换位思考，我们如果是公元前7世纪耶路撒冷城中的百姓，焦头烂额的并不是巴比伦，而是现在兵临城下的亚述，我们会对先知以赛亚怎么回应？我们可能会对先知以赛亚说，哎呀，神先知啊，你如果把未来2周的股市行情说给我们听，或许对我们还有点意义。你把巴比伦200年后的命运说给我们听，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会看到，在这样一个场景当中，我们会看到先知以赛亚他的反应很奇特，他的反应很奇特。我们会看到先知的反应被记载在哪里？记载在21章的3节。先知看到巴比伦在200年后灭亡，遭受审判，那个可悲的结局的时候，他说，我看到这一幕，我满腰疼痛， 痛苦将我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我疼到什么都听不了，我惊惶到什么都看不见，眼目昏花。这里他说，那个我素来盼望的黄昏，我现在呢都感到战惊。这话是什么意思？当时的人啊，因为呢没有电灯啊，也蜡烛呢也很珍贵，所以就过着日出而息这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原始生活。所以呢，太阳落山进入黄昏，对他们来说是一天劳苦的歇息，要进入安息，进入睡眠，进入休息的状态。所以呢，人在晚上一般都会很放松，但是这个本来放松休闲自己所切望等候的黄昏，因为他白天神使他看到的一幕审判的景象，竟然令他惶惶不可终日，夜里也去思想这些事，变得夜不能寐，心里惊惶。其实这一幕有点古怪，弟兄姐妹们，因为巴比伦被审判，巴比伦被倾覆，有人感到疼痛，感到自己被痛苦抓住，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这里说是先知以赛亚的感受，大家还记不记得在先知以赛亚书的前面有极为类似的表达，在那里说的是谁的感受？在以赛亚书13章第8节，以赛亚书13章说的也是神论到巴比伦的审判。神说到，当有一日他把他的烈怒与刑罚倾倒在这个巴比伦邪恶的国家的时候，巴比伦人必惊慌悲痛，愁苦会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的不可终日，好像产难的妇人一样。我们注意到很奇特，13，当审判临到巴比伦，巴比伦人的痛苦，巴比伦人的愁苦，巴比伦人的悲伤，巴比伦人的产难，此时神的先知，神百姓的守望者，他竟然可以感同身受，他竟然产生了一种同理心。那接下来我们会问两个问题，为什么先知会为他自己论到巴比伦受审判而感到痛苦，感到惊慌？他又不是巴比伦人，他是以色列人啊，论到巴比伦跟你有什么关系？而且还不是现在的巴比伦，而是将近200年以后的巴比伦。200年以后的事儿跟你我有什么关系？跟你先知以赛亚有什么关系？你为什么要把这些东西讲给我们听？这能解决我们当下的问题吗？这能缓和我们现在的矛盾吗？先知，你为什么要为200年之后的巴比伦感到痛苦、惊惶和战惊呢？我们理解不了。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上，我们站在人的角度，我们站在世界的关系当中，我们永远理解不了这一点。因为以赛亚的这种感受，以赛亚的这种我们几乎感觉匪夷所思的同理心，不是从这个世界而来的，不是从人而来的，这是从神而来的，这是从我们的主那里而来的。因为我们会看到主也是一个对悲剧、苦难、审判、不幸当中的人满有怜悯、满怀悲伤的一个主。我们去看这样几段经文，第一段是在约翰福音的11章，约翰福音的11章，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从32节，约翰福音的32节到38节，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复活马大和玛利亚的兄弟拉撒路的故事。那我们会看到呢，在这一段经文当中，可以说我们最印象深刻的那一幕，那个最能抓住我们心的那一幕，是第35节简短的那句经文，耶稣哭了。耶稣为什么哭？如果说我们只是比较肤浅的理解耶稣基督的这个举动，这个神的波动，神情感的波动，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觉得，哦，这里面突出了神对拉撒路的爱，我们会感觉这是他看拉撒路的生命为宝贵。但是在35节，耶稣哀哭，耶稣心里悲叹的原因绝不仅仅止于此。如果耶稣只是为拉撒路这一个人而哭的话，那么我们会看到，我们就没法正确的理解约翰福音11章的36节到38节。因为我们会看到，当时那些围观的犹太人，当他们做出了跟我们刚才一样的判断，他说，他们看到耶稣哭了，他们说，你看耶稣爱这人是何等的恳切， 耶稣他惦记拉萨路是惦记的这个是爱他是爱的多么的恳切，以至于他看到拉萨路死了他流泪了。但是我们会看到耶稣他听到周围的人这样的评价，这么去理解他的行为，38节耶稣怎么说？耶稣又心里悲叹。耶稣其实并不是为拉萨路的死而哭，因为我们会知道拉萨路病重的时候耶稣没有哭，拉萨路死的消息传来的时候耶稣也没有哭，当耶稣他在拉萨路死后3天来到拉萨路家里的时候耶稣也没有哀哭，因为耶稣知道就像他安慰告诉马大和玛利亚的那样，在我里面的人必永远不死。所以耶稣不是为这个在信心当中离开世界的跟随神的人，他离开这个世界吸了这个地上的劳苦而哭，他是为那些周遭还活着的人而哭，为他们现在还没有抓住神福音的本质而哭，为他们还把自己的眼光停留在世界上而哭。我们会看约翰福音11章32节，玛利亚来到耶稣，伏伏在耶稣的脚前，他跟耶稣怎么说？主啊，你若早在这里，我兄弟必不死。大家想，如果以福音的角度来看，耶稣早在这里，晚在这里，亦或是不在这里，他都可以凭借着他的主权和大能，完全的保证他的弟兄拉萨路必不死，他必在荣耀当中与主耶稣基督一同再来，一同得地为业，一同承受新天新地。这是一个发生在当下的现实。所以我们会看到耶稣看到他哭，耶稣看见他的信仰还停留在你若在这里方能保证我的弟兄不死，而且他看到与他同来的犹太人也沉浸在这种世上的哀哭之中，我们会看到这个时候耶稣怎么样？他心里悲叹又甚忧愁。耶稣不是为那个在信心当中离世的拉萨路而哭，耶稣是为这些还活着的人，为他的姐姐玛利亚、犹太人，这些还停留在世上的悲哀的人，为他们的灵魂感到忧愁，为他们感到悲叹。于是耶稣来到拉萨路墓前的时候，耶稣哭了。当他听到犹太人说你看他爱拉萨路是何等的恳切，他哭了的时候，耶稣心里再一次的悲叹。他不是为死了的人而感到惋惜，他是为活着的这人还停留在世上的眼光和不信当中而感到忧愤和焦急。为什么？因为就像彼得后书的3章9节，主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神是忌邪的，他必刑罚和审判这个世界上的罪恶，但同时我们会看到神也是慈爱的，神也是怜悯的，他不愿意有一人沉沦，他愿意每个人都能领受，都因领受福音而悔改。我们会看到整个21章，整个21章，尤其是1到10节，我们会看到它不仅仅只是关于神的审判，它不仅仅只是关于神的威严，它不仅仅只是关于神的无情。神借着那个效法自己的神的仆人以赛亚的感受，以赛亚的同理心，让我们会看到即便这个审判临到，我们会看到神哪怕在那些注定要灭亡的人身上，神也有怜悯，神也愿他们悔改，神也希望他们可以能因听福音而回转，免于灭亡。所以我们会看到先知以赛亚在这样他在侍奉这样一位神的同时，他对外邦人的苦难也有同理心，他们对外邦人的遭遇也感到痛苦，他们看到外邦人有朝一日要陷于那个可怕的审判，那个烈火的折磨的时候，他的心就仿佛揪在了一起，像惨难的妇人一样，他就与他们一同哀哭，一同悲叹，他情愿这些人可以认识真理，而不用经历这注定灭亡的结局。这是一颗福音的心，这也是因为我们每个基督徒应该为福音发热心，为灵魂而为我们所居住的城、所居住的世代而祷告的一个根本动力。但是我们会看到今天比如说中国传统家庭教会的一些从人而来的传统，一些教会历史当中一些错误教义的影响，我们会知道今天的教会往往呢它奉行着一种所谓的前进主义， 什么是这种肤浅的前进主义？就是只注重在个人层面实现圣洁，避免犯罪，赢得灵魂，以及呢去反对那些这个错误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他却常常表现出对政治的漠不关心，对这个世界社会当中所发生那些惊人的丑恶而无动于衷。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作为基督徒，他们作为神的百姓，他们作为光明的见证，他们更多的是隐藏自己，他们更多的是退出这些讨论，而不是参与，而不是做见证。为什么会这样？我想神学上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他们末世论的错误推论，他们会认为因着基督再来的临近，世界必定会变得更糟，而且基督徒对此也根本无能为力，所以呢谁在政治上掌权不重要。这种想法对不对呢？有对的地方，也有非常错误的地方。的确我们会知道因着末日的临近，就像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的那样，这个被盗的事情会变多，人心会愈加的离弃神，这个世界将以可见的速度变得越来越糟，这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常识和经历。但是基督徒对此是从根本上无所作为吗？是谁在政治上掌权压根不重要吗？不是的。我们会看到就在我们周五刚刚学习的诗篇第97篇当中告诉我们什么叫真正的敬畏神。什么叫真正的敬畏神？就是爱，就是要亲近那些，就是要爱那些神所爱的，要恨恶那些神所恨恶的。我们会看到类似的教导还出现在箴言的8章13节。箴言的8章13节告诉我们，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到手中，箴言的8章13节。箴言的8章13节同时告诉我们什么叫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就在乎恨恶邪恶。所以我们基督徒是承受真理的人。什么是真理？真理是一个标准，真理意味着价值判断，对于谁在这个地上掌权很重要，对于这个世界上的善恶是非黑白，我们按照真理去做出一个判断，去发出我们基督教的声音，去做出教会一个应有光明的见证，这些很重要。为什么一些基督徒会对世界上的罪恶不闻不问？我想第二个原因是他们可能会感觉这个世界的道德败坏、原则上的妥协，以及属世的追逐快乐、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方式，他们呢感到厌恶，于是呢强调与之分离，他们宁愿离群所居。更有甚者，他们会觉得政治被认为是一个阴暗的环境，在其中政客会为了获得选票，会为了保持自己在权力游戏当中的地位而不断的放弃原则，是毫无疑问的所谓的一个世俗的事业，所以是基督徒应当分别的，就成为了基督徒的禁区。那我们会看到这种把世俗跟我们属灵绝对化的二元对立，其实不是圣经的教导。我们会看到旧约的先知，那些被神兴起的人，他们不是仅仅在个人生活中去指出一个人他单一的罪，他也指出这个世代的罪，他也指出这个政权当中结构性的罪，他也指出那个列国的罪。那我们会看到施洗约翰他是新约的先知，我们会看到他不但是呼吁个人悔改，他也呼吁那些在上掌权的悔改。我们会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不但去指出法利赛人的罪，他也当着罗马总督本丢比拉多的面去宣告自己的权柄，去述说自己的威严。我们会看到今天的基督徒因着所谓的前进主义，他们不关心我们生活当中所发生的事情。一个第三个原因就是一种个人主义，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于个人的问题上，所以他们对公民政府他们会觉得并不重要，他们会觉得这个世界上的道义与秩序并不重要，他们宁愿离开这个世界而不是进入这个世界做神的见证。 他们认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见证是突然的，并不能拯救灵魂，但不是这样。很有可能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做的一切见证并不能使世界变得更好，但是神吩咐命令要求我们这样做，要求我们去投入这一场与黑暗的斗争当中。我们从这段经文，也就是第21章当中，我们会看到巴比伦的命运，看到以东的命运，看到阿拉伯的命运。有的时候包括我们在自己的朋友圈当中，在微信群当中，常听一些我们身边或者是远在地球另一边的基督徒，他们会说，哎呀，我们生活当中还有好多具体的事情还没有解决呢，那每次主日讲到讲的都是离我相当远的事情，要么是几千年前的事情，要么是几千里外的事情，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常常会这么想。其实当年耶路撒冷城中的犹大百姓也很容易这样来想啊。我们干嘛要听这个先知去讲周围十个外邦国家的命运呢？神借着先知的口在以赛亚书当中预言犹大周围十个外邦国家未来几十年乃至200年所要发生的事儿。你会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又不住在耶路撒冷，我住在加利利的乡下，而且我最近的事业不顺，我最近的项目很忙，我最近的投资很不稳定，我要更多的关注我的投资，我的家族当中又有人生病了需要我照顾，我刚刚有了第三个孩子，我的生活的压力都好大的。先知，你懂不懂？你讲这些周围十个国家的命运，未来人类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的变迁，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徐州的那些铁链女，乌克兰的战争，跟我有什么关系呢？难道我知道这些事情，难道我听到这些讲论，难道我知道将来巴比伦的命运，我知道巴比伦将要衰落，俄罗斯将要败亡，中国美国终有一日都将不复存在，跟我有什么关系吗？难道能解决我最近婚姻家庭当中的关系紧张吗？难道能解决我最近的失业问题吗？难道有助于改变我人生当中的选择吗？当年的耶路撒冷城中百姓会对先知发出这种问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先知以赛亚最终会被耶路撒冷城中的人夹在两块木板当中锯成两半的原因。今天也是一样，如果你在职场上工作，如果神告诉你世界上最大的十个公司他们的股票在未来几十年的命运和变迁，各位弟兄姐妹，这会不会影响你的投资？这会不会改变你的生活方式？这会不会影响你的就业和人生？这会不会令你相信这跟你每一天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跟你明天早晨起来往东走还是往西走是密切相关的？当你看到新闻当中一个中国女性脖颈上的锁链，你看到一个有着人神的形象的人在一个自诩强大的国家被完全剥夺做人的尊严，整日生活在黑暗当中，受尽了非人的虐待和耻辱，你会感觉这件事有关系吗？你会感觉这件事抓住了你的心，令你像产难一样经历疼痛吗？当你看到乌克兰在燃烧，乌克兰在俄罗斯的铁蹄下燃烧，你看到一个无论是从面积还是从军事实力而言是欧洲第二大的国家，在人类自诩文明进步的21世纪，在现代文明的核心地带欧洲，在距离巴黎、距离柏林、距离伦敦2000公里不到的地方，在被人杀戮，在燃烧，它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完全得不到这个世界文明的重视和对待，属于它的道义和秩序如今只能靠这个国家的年轻人用生命用他们的血去赢回，而且这种野蛮很有可能在将来的世界当中成为一种不可逆的浪潮而大行其道。也许我们会躲过这场火焰，也许我们会幸免于这场野蛮的潮流，但是我们的儿子呢？我们的女儿吗？他们能躲过战争的火焰吗？他们能躲过这股野蛮的潮流吗？他们能躲过去我们的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他们能躲过战火吗？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跟我们大有关系。 你可能会说，我连一个徐州人都不认识，我连一个乌克兰人都不认识，这跟我明天上班有什么关系？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几十年的生活，我会因这些事而改变我人生的选择吗？我会因这些事而改变我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吗？我会因此改变我对子女教育的方向吗？我会因此改变我投资的策略吗？我会因此改变我在教会或在这个社会当中服侍的重心吗？有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是圣灵通过这些问题拷问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我们的灵魂站在那个审判我们灵魂的主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有圣灵，我们会谦卑地承认，有的时候那么一瞬间我会看见，我们会承认，我们今天实际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同程度地生活在一个功利主义的人生当中。有的时候你会看见我们每个人都深深地受限于这个世界个人主义的文化，我们有的时候会理所当然地对先知对神的仆人说，先知你所讲的这一切都与我无关，我不想听。我们会看到在这一章的第九节，先知所说的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他一切的神像都打碎于地。这件事儿不仅仅是与公元前七世纪耶路撒冷城中的犹大百姓有关，不仅仅只是与公元前539年被灭亡的那个巴比伦城中的人有关。我们会知道，对那一代人，对公元前的人，这说的是历史当中已经发生的事，但是它不只是历史当中已经发生过的事，它也像今天的我们，也像我们的后代，指向一个将来的事，指向一个更大的事。大家还记不记得在以赛亚书第14章，巴比伦不仅仅只是历史上的那个巴比伦帝国，巴比伦是魔鬼的化身，巴比伦指向的是魔鬼的权势。以赛亚书14章12节怎么说？明亮之星，早晨之子，你竟何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的众星以上，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高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这个受造无比华美荣耀明亮的受造之物从天上坠落，这个曾经想与神同等，想凌驾在神之上，最终被神扔到空中的，这个不是地上巴比伦的君王，那是恶者撒旦的写照。启示录18章第2节让我们会看到，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尽头，在时间的末了，天使会大声喊着说，喊着先知以赛亚在公元前七世纪喊过的那句话，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我们会看到哪里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魔鬼的住处，就是邪灵的巢穴，就是以历世历代属撒旦的权势和被恶者所利用的仆从。这一切跟我们有什么关系？这一切跟我们大有关系。我们会看到这一切的终结其实指向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与我们每一天的选择都有关系，因为耶稣基督说他幕后会在我们每个人都来到审判台前向主交账。在这样的眼光当中，我们会看到公元前七世纪的事离我们并不遥远，就发生在我们的今天，就发生在我们的当下，就发生在我们的世代当中。但我们要悔改，我们常常不是一个在永生当中来思想今生的人，我们常常不是一个以神的国度视角来看我们每一天人生选择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自己都对自己恨铁不成钢，我们时候自己都会感觉自己很软弱，为什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每一个选择怎么就那么的艰难？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只生活在日常的选择当中，我们看不到我们的生命跟那一位伟大的历史的主耶稣和那一个永恒国度的直接关系，我们看不到我们这几十年的生活与将来几百年的人类命运乃至于新天新地的降临有什么关系。我们实在是一群受这个世界影响太深的实用主义者， 我们是一群功利主义者，连我们的信仰都掺杂着功利主义，连我们有时候去读经都是功利主义的，连我们来听到都是功利主义的。我们不认为那十个外邦国家的命运会影响我的生活，但是为什么先知为此大声疾呼呢？为什么先知为此被痛苦抓住呢？为他们忧伤呢？为什么他要来宣告周围这十个国家的命运呢？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这些国家的命运与我们密切相关，未来一个世纪几个世纪直到主耶稣再来之前的事也与我们密切相关，我们今日的选择其实就在铸造着我们后代的历史，我们今日的选择与我们未来在神审判台前的荣耀有关，与我们自己的孩子所生活的世界有关。当我们挥挥手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说我去之后哪怕那洪水滔天，我们留给我们的后代一个怎样的世界呢？昨晚11点的时候，我收到洪江长老发给我包括转发给每一个同工的一个邮件，在那个邮件当中我们会看到费城区会特别做了一个决定，就是希望把这个下周三作为 PCA 费城的各个教会能够这个禁食祷告的日子，禁食祷告的日子。下周三在教会的传统历史传统上叫圣辉星期三，是大斋期的首日。那我们会看到我们的宗派特别选定这一天来作为一个禁食祷告的日子，来为乌克兰的基督徒来祷告，来为今天在美国的乌克兰裔的社群和教会来祷告。我们会看到尽管我们可能并不认识一个乌克兰人，尽管我们没有去过乌克兰，但是我们会知道那里发生的事情与我们的生活是有关系的。就像我们会看到当先知听闻200年以后那个倾倒在巴比伦城上的审判，那里上满了苦难杀戮和战争的时候，先知意识到这是与我有关系的。我们会看到11节到12节这块有一个很奇怪的经文，我们会看到论到以东的末世，以东人来问以赛亚说，守望的守望的，夜里如何夜里如何。这个汉语我们有的时候并不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在英文当中呢就比较清晰，英文当中说 What time of the night， 说白了就是我们知道那种在高塔上的守望者在古代呢没有钟表，他们呢往往也身兼着这种打更的任务，所以呢他们会报时，他们会看到东方的第一缕阳光会在什么时候照亮这个世界，所以呢别人会问这些高塔上的守望者现在是夜里几点了，现在是夜里几点了，说白了就是说这个黑夜还将持续多久，这个苦难还将上演多长。那我们会看到呢这个守望者他说了一句很奇怪的话，他说早晨将到，黑夜也来，你们若要问就可以问，可以回头再来。英文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Morning comes and also the night。 我们去思想，我们如果是抱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想主义的，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就像19世纪英国的那个诗人雪莱所说的那样，这个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盼望。但是呢我们会看到呢守望者在这里面呢说了一句话，他说呢早晨快来了，但是呢黑夜也快来了。这话是什么意思呢？这好像有点哪壶不开提哪壶，这好像有点悲观，这好像就仿佛在说冬天来了，下一个冬天还会远吗？为什么在这个守望者的口中好像这个光明和黑暗，早晨和黑夜，白昼和阴霾好像呢会一起来，这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要知道，我们要把这节经文放在整个21章的上下文当中，我们会知道那一个决定性的时刻，那一个人类黎明的到来指的是哪呢？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再临，指的是主耶稣基督的再临。那有人会问，主耶稣基督的再临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主耶稣基督的再临对我来说是一个充满阳光的白昼，还是一个更加可怕的黑夜呢？都有可能，都有可能。 所以就像这个守望者以赛亚回复以东人的这句话，你们听到这句话肯定搞不明白，所以你们会问，你们当然可以问，你们当然可以寻求，但是先知以赛亚吩咐了他们一个责任， come back again， come back 就是回转的意思，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悔改，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悔改。当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日子，你是进入那荣耀的新天新地去承受那永不日落的白昼，还是进入那硫磺火湖的地狱承受那无比可怕与神隔绝的痛苦与刑罚，这取决于你对神话语的回应，你对神话语是否寻求。我们会看到，我们一再的去强调，信从福音跟悔改是一段相伴相生、一体两面的关系。马可福音，当耶稣受洗之后，第一次来到加利利，开口传讲神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信福音离不开悔改，悔改才彰显我们有真正的信心。”当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七节到三十八节，五旬节那一天，使徒从神那里领受圣灵，站在耶路撒冷的街头，放胆的去向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传讲神审判的道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众人听见彼得的话就觉得扎心，对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应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悔改，信福音，得赦罪的圣灵与神同在。我们的信仰告白，我们的信仰标准之一卫斯敏斯特小奥利问答的第85问问道：神为了使我们逃避那他的烈怒和咒诅，吩咐我们怎样做呢？神为了逃避他的，使我们逃避他的烈怒和咒诅，吩咐我们要信耶稣基督，悔改得生，殷勤使用他所为我们预备的将救赎的益处赐给我们的各样蒙恩之道，有读经，有圣礼，有祷告。所以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期，我们会看到这个世界仿佛以一个肉眼可见的速度滑向一个好像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当中。我们可能在上周刚刚开始的时候还沉浸在铁链女这事的问责和对这个可悲女子的命运的关注当中，我们会想这件事往下会如何发展，会如何解决。我们可能没想到的是，这件事的偃旗息鼓竟然是通过一个更大的败坏，一个更大的罪，把它的热度给抢走了。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时代的所谓热点，这个时代所谓的新闻，就是一个更大的罪去替代一个之前的罪，让我会看到仿佛人的罪、人的败坏、人的贪婪是没有底线的，是没有底线的。但是弟兄姐妹们，我们会看到神在这里面告诉我们，那个即将来到我们面前的，我们即将进入的到底是白昼还是黑夜，其实不取决于外面的环境，而是取决于我们内心当中是否有光，是否有真理。大家可以去看诗篇139篇的一节经文，诗篇139篇，大卫在这个诗篇当中说道：我若说黑暗必定遮蔽我，我周围的光亮必成为黑夜。那我们会看到大卫说，如果他的心里认定他现在生活在一个黑暗当中，他全无指望，他没有盼望，那么他周围即便是光亮的，也会对他来说成为黑夜。但是呢，大卫说这个不是他的生活状态。大卫紧跟着在第十二节说，不是的，黑夜不可能遮蔽我，黑夜不可能使神你看不见，黑夜却如白昼发亮。所以大卫认定自己是一个有神的人，大卫认定自己是一个与真理同在，为着真理而征战的人，因此他有真理为武器，有神的福音为见证，所以黑夜不能遮蔽这样的人，再黑暗的环境也不可能使神对这样的子民成为看不见，成为摸不着的。对于这样的从有神，从神而来信心的人，即便是进入一个黑暗的时代，他也会如白昼发亮，智慧人必发光如星。 那我们会看到今天的这个局面，我们会看到现在的新闻。来到今天，其实乌克兰与俄罗斯的战争已经是来到了第四天，我们可能都会感到绝望，我们可能呢都会感到没有盼望，因为俄罗斯是何等强大的国家，因为俄罗斯是怎样的不可一世，因为它曾经是一个超级大国呀。但是我们会看到，在黑暗当中也有光明存在，也有盼望存在。我们会看到4天96个小时过去了，这个号称人类最强大的军队之一，他没有从乌克兰这个国家能够占领一个大型的城市，他目前为止他没有掌握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制空权，截至到目前为止他没有摧毁乌克兰人民的抵抗意志，截至目前为止他根本就没有瘫痪掉乌克兰的军事指挥系统。所以我们会看到乌克兰，有的时候呢我们中国人提到一个国家，我的时候呢我们常常有一种弱肉强食的一种心理，我们会觉得乌克兰这种小国家，你去跟俄罗斯抗争不是用鸡蛋去碰石头吗？那我们会看到，石头再硬它是死的，它是没有生命的，鸡蛋再弱小再脆弱它孕育着生命，终有一天鸡蛋当中的生命会孵出鸡来，会越过那个石头。乌克兰这个国家可能在我们看来是小国，是弱国，甚至我们会觉得在弱肉强食的世界当中它没有存在和生存的意义，但是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个国家的儿女仍然为他们的自由去征战。神说这个世上的事好像一出戏上演在世人面前，我们会看见战争固然是邪恶的，却是我们这些罪人在这个堕落的时代必然要去面对的一个事实。我们必然要在这个时代我们不可避免的事实当中，我们要去做价值判断。我们会看到在这样一场战争当中是有正义和邪恶的对立的，是有光明与黑暗的分别的。乌克兰这个国家起码在这件事上他在为自由征战，他在为一个基本的国际秩序征战，某种程度上他也是现在为生活在我们生活在和平之下的我们去征战，为我们的后代去征战，他在抵抗那股野蛮的专制的洪流。我建议大家今天晚上闲得没事的时候，大家可以听一听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国歌。乌克兰这个国家的国歌，它的作者是一个天主教的牧师，是个天主教的神父。我们会看到围绕着俄罗斯这个野蛮和专制的国家，它的邻国的国歌都很有意思。我们会看到波兰是俄罗斯的邻居，波兰的国歌叫什么？波兰的国歌叫波兰永不灭亡，是说给历史上曾经灭绝波兰的俄罗斯听的。乌克兰这个国家是俄罗斯的邻居，它的国歌叫什么？它叫乌克兰还在人间，也是说给俄罗斯听的，因为俄罗斯在历史上300年来曾经奴役着这个民族。1863年的时候，那个俄罗斯的神父他叫米哈伊洛比尔维斯基，他一直在乌克兰的乡间一个小小的乡村教会，他一直在那里牧养神的教会。他这个人他除了做了一首诗之外，他这一生没有干什么太大的事情，但是这首诗后来被填词成为乌克兰的国歌，直到今天还在被世人传唱，直到今天还在激励着乌克兰的子民为这个国家的自由而去奋战，还在告诉着振聋发聩的向那些专制的人去宣告乌克兰还在人间。这首诗里有这几句话是这样说的：乌克兰还在人间，它的荣耀在人间，自由也还在人间。我们将自己治理我们自由的土地，为了自由我们愿献出我们的生命。同胞们，我们也将证明我们是哥萨克民族。什么是哥萨克？哥萨克就是突厥语自由的意思。同胞们，我们将证明我们是一群自由的民族， 为了自由，我们愿献出我们的生命。我们会看到我们的文明当中常常有一些弱肉强食的因素，或者文化传统，以至于我们瞧不起这些在我们眼中看来小小的国家，我们会觉得他们的抵抗是毫无意义的。但是我们会看到，在今天这个礼崩乐坏、倒行逆施的世界，那些我们看得起的大国，他们在干什么？今天的美国，他口惠而实不至；今天的中国在助纣为虐；今天的英国和法国还在作弊上官。但是乌克兰人，他们选择为自己的自由而去征战，他们想用生命去见证他们所捍卫的价值。我们会看到，今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2019年当中国毁灭掉香港的秩序的时候，西方世界沉默不语，作弊上官。当2021年整个美国乃至北约从那场20年的阿富汗战争当中退出去，把这个国家，把这个已经萌发出文明曙光的国家再一次的拱手让给塔利班手中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西方世界对此不闻不问，作弊上官。今天当这样的命运来到了乌克兰，乌克兰不是一个小的国家，乌克兰是欧洲第二大国，连这样的一个国家在今天这个时代，它的领土完整，它的主权，它作为一个国家的尊严，那个地上人们的生命没有办法得到强权的起码的尊重。我不知道大家看没看到那个视频，俄罗斯的战车就在基辅北郊的公路上纵横驰车，就把一个平民的车辆压成碎片，里面开车的是一个老人。我们会看到今天这些小国在这个失去道义与秩序的世界当中苦苦的挣扎，用生命去捍卫一个基本的次序，而大国在做什么？在作弊上官。2020年1月份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国，那是中国人很熟悉的台湾。在那个时候，2020年1月11号台湾大选，在大选的前夜，蔡英文对2000多万台湾人民做出最后的竞选动员的时候，他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自由这条路台湾走了很久，也走得很辛苦，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中间要经历无数的抗争，要经历无数人的牺牲。我们和我们的后代才终于有这样的生存方式。现在全世界都在看我们要怎么继续走这条路。明天也就是1月11号台湾的选举日，我们要让所有人都看到台湾人为世界守住了这座自由的堡垒。这就是，对不起，这就是今天这个邪恶的时代，弱小民族的挣扎和无奈。大国醉生梦死，荒宴醉酒，他们有能力击退邪恶，但是，对不起。但是他们没有起码的勇气敢于去直面邪恶。弟兄姐妹们，我们正是生活在这样一个黑暗的没有道义的时代。在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林肯纪念堂前有一个朝鲜战争的主题浮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过那座浮雕，在那个浮雕的前面写着这样一句话， Freedom is not free， 自由从来不是无代价的。今天韩国这个常常被我们看来弱小的国家可以享受自由，可以经历民主，那是因为有自由世界曾经26个国家为他们出兵，洒下了鲜血， 使他们可以经历他们今天的自由。我不知道大家可以想到什么，当那个人类还年轻的时候，当这个世界，当美国还敬虔的时候，我们会看到那个时代是有公义和秩序存在的。当这样的行动在世界上上演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会产生怎样的联想。我们会想到，其实我们今天就像我们今天敬拜之前读的我们的信仰标准，我们说我们是怎样白白的称义的。恩典是 grace， 恩典其实也是 it's not free， 它对我们来说是白白的，是因为基督把它白白的赐给我们。但是恩典本身不是免费的，恩典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洒下了宝血为我们重价买赎而来的。那我们在这个舍己的爱当中，我们怎么去见证我们的信仰？我们去怎么去回应我们的恩典呢？我们怎么去向我们的孩子去述说这个场战争？我们怎么去让他们认识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我们生活在一个光明的时代还是一个黑暗的时代？我们在白昼当中还是在黑夜当中？在这最后，我引用乌克兰历史上他们一位民族英雄，也是诗人，叫斯捷潘·班杰拉的一首诗。斯捷潘·班杰拉他曾经写了这样一首诗，名字叫做神将你我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神将你我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大家猜一猜这位诗人所说口中所说的这个伟大的时代是什么时候？是不是岁月静好的时候？不是风和日丽的时候，是在1943年。这首诗写在1943年。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没有熟悉历史的弟兄姐妹，可以告诉我1943年是怎样的一个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最黑暗的一年，是最艰苦卓绝的一年。在那一年当中，人们没有把握说正义的力量能不能赢得那次战争。我们会看到那个时候是纳粹版图最大的时候，那一年是日本在太平洋上扩张的最远的时候，那一年我们会看到乌克兰这个国家生活在纳粹德国的铁蹄之下。但是斯捷潘·班杰拉他在这首诗当中他说，神将你我生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会看到当时乌克兰人他们往西与纳粹德国作战，往东与共产主义暴政的苏联红军作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纳粹德国那么强大，短短两年之间灭亡欧洲22个国家，谁能打败他？即使能打败他，那个能把钢铁洪流推进到欧洲心脏的苏联，谁能阻挡得了他的力量？那我们会看到在那个最黑暗的1943年，斯捷潘·班杰拉因着他自己的信仰，他激励他身边的同胞，为此而感恩。神把你我生活在出生在了一个伟大的时代，不是岁月静好，不是风和日丽。他的这首诗里面说到，这个时代是硝烟弥漫，充满战火，我们是在乌克兰，我们是在失去乌克兰的痛苦当中被喂养长大，因此我们深知一个道理，眼泪是不会带来自由的。我们会看到从这首诗当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个怎样的真理，神将你我生在了一个怎样的时代，是一个黑暗的时代还是一个光明的时代，是一个专制的时代还是一个自由的时代。我想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相信神望万事都互相效力，是要让属神的人得到益处。神把我们和我们的儿女生活在这样一个世代，是要在我们的基督徒见证当中让我们经历他的伟大。这个世代异端弥漫，败坏横行，充满了世上和属灵战场上的战火。我们常常在这个世代被这个，我们常常深感我们会为这个世代的教会被世俗所掳而痛心。我们常常会觉得就连美国这样曾经一度强大荣耀的国家都失去见证，我们仿佛是在一个失去根基失去信心的痛苦当中被喂养长大。 因此我们深知一个道理，无所事事，岁月静好，是不会带来复兴和自由的。我们会看到，唯有真理会使人得自由，唯有悔改会令我们能够真正经历一个复兴。神其实呼召我们每个人都投身于一场伟大的战争，不是与地上属血气的征战，而是与天上属灵的征战。所以神借着保罗的口，所以神在新约当中借着保罗的口，他激励我们，在以弗所书的第六章，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与他们征战，我们怎能取胜呢？岂不是以卵击石吗？但是神告诉我们，只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我们一定会站立得住，并且成就一切。条件是我们要用真理当带子束腰，用公义当护心镜遮胸，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用信德当作盾牌，就可以灭尽那恶者的一切火箭，并戴上那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就可以警醒不倦，进入光明。弟兄姐妹们，神正是投身呼召我们，让我们与他一同投身这场必要得胜的光明的战争。我们知道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不是一个岁月静好的时代，如果我们不悔改，如果我们不见证我们的信仰，如果我们不为这个道义和秩序尽一份力，今天发生在乌克兰的事情就会发生在我们的子孙身上。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真的是感谢你，我们感谢你借着这个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败坏，能够敲打我们，能够点醒我们，能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幻想的那么美好，让我们会能够及时从世界对我们的麻痹当中及时的警醒，让我们能够看到这个世界它败坏的景象。主，感谢你让我们临到这样一个时代，感谢神你将我们生在一个伟大的年代，充满了各样的不义，满了各式的败坏，我们是在这种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是在各样的不信的冲击当中，我们被真理，被你的灵喂养长大。因此我们深知一个道理，软弱退后，作壁上观，不闻不问，不冷不热，不会带来真理的复兴和自由，相反只会把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我们的后代陷入苦难和战火当中。主，求你借着这一切，这些发生在千里之外千年之后的事情，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当下该如何活，让我们晓得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本分和责任，让我们为你而活，为你征战，为你打那美好的仗。黑夜已深，白昼将近，主，求你帮助我们不看这个世界的一切，主啊，单单从你来领受那征战的力量，能够为福音去做见证，能够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去宣讲公义，去见证真理，去为那些还在为道义为秩序而拼搏奋斗的人尽我们一点点绵薄之力。纵使我们什么都做不了，至少我们还可以做那件最重要的事，就是为他们祈求和祷告。主，求你帮助我们，求你使我们不再活在这种肤浅虚假的这种世俗的福音当中，让我们真正的看到我们生活在一场征战当中。主，你是我们的元帅，主，你应许我们必然得胜。主，祈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在我们你所呼召我们所持守的阵地上，让我们站立得住，靠你打那美好的仗。主，我们就把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家庭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愿你做美好的工作，愿你的心，愿你的旨意成为我们的心，成为我们人生的呼召，愿你的旨意成全。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祈求，阿门。